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节至二十五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呼召门徒。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至二十五节，范道请听我再念一遍。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看见兄弟二人，就是名叫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弟弟安德烈，正在把网撒在海里去，他们是渔夫。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做得人的渔夫。和合本这里翻译是得人如得鱼一样。二十节，他们立刻撇下网跟从了他。耶稣又往前走，看见了另一对兄弟，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正和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整理渔网。他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离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站在你的面前乃是一个罪人，但我蒙你赦免，我有许多的不足软弱的地方，求主你再一次以基督的宝血接近我，好叫我有无愧的良心站在台上宣讲你的话，愿我口中所传的蒙你悦纳。求主你的灵充满我，也充满我众弟兄姐妹，以至于我们同饮一位灵，都受一位主的教导。主你教导我们众人的心，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以至于我们明白属灵的道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在这里的时候，马太就他非常简述的就告诉我们耶稣怎么呼召了他的门徒。如果你与其他的就是福音书相比的话，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彼得约翰他们怎么遇见耶稣，他们之前有一些与耶稣有一些的经历，但这里马太没有，他很简介的就说耶稣呼召了他们，他们就立刻撇下了他们所有的一切，就跟随了耶稣。在这里的时候，我要问你们，有多少个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请举手。 OK， 好，然后我要问另外一个的问题，有多少的人认为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举手，举高点我要看一下，高点，一二三四五六，怎么变成一半了？ OK， 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我在以前我的教会里面的时候，当我在教导有关门徒的事情的时候，然后有位的弟兄就告诉我说简发弟兄我不是门徒，我是一个信徒。哎，所以在神的眼中，到底有没有所谓信徒跟门徒的区分呢？没有，没有。所以从圣经的角度，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看见，当你信了主的时候，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女？是。你是不是圣徒？是。哥林多教会他们行邪淫，他们犯淫乱，他们是不是圣徒？是。因为保罗称呼他们为圣徒，虽然他们不像样，所以保罗称呼他们为圣徒，然后再责备他们，叫他们回转过来。我们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是不是仆人，上帝的仆人，是不是？是。好，你们不要有一个印象就是唐牧师才是上帝的仆人这样啊，我们不是仆人，没有的，在圣经中没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当你信了主的时候，这一些的名分都给了你，你是信徒，你也是门徒，你也是圣徒，你也是儿女，你也是什么仆人， all comes in a package。 所以你不可以分隔它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当时候那样的弟兄告诉我，是因为他觉得他有一些的东西他不要顺服上帝，所以他认为有一个的观念就是我信耶稣我就是信徒，我不是门徒。不是的，从圣经中来说不是这样，没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我们看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是什么。我们看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是不是栽培信徒啊？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耶稣吩咐门徒，你说，所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在这里的时候，耶稣给的大使命里面有没有告诉教会说你要去就是召集更多的信徒？没有。在这里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是说，你要去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 To be his disciples, To be his student, To follow Christ, 要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盼望你今天，如果你忘记我讲完了所有的东西之后，最起码你要记得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呼召你的时候，他是要你做他的门徒。所以我盼望就是我们不要逃避这个的事实，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做门徒是要付上很大很大的代价的。我不希望就是你能来这里，我给你们听一些你们让你们舒舒服服的让你们很快乐的道，有很平安，有很多祝福。不是，我的责任是要告诉你们真实的事情。所以当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他要你们每一个人包括我都做基督的门徒。虽然我们做的不像样，虽然圣经称我们为圣徒，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活得不像样。虽然圣经称呼我们为上帝的儿女，圣洁上帝的儿女，但有时候我们也活得不像样。但是你要知道，这一些是上帝的恩典赐予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他呼召我们乃是做他的门徒。所以你从这些的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一样的特殊的事情哦，就是如何做基督的门徒。做基督的门徒不是你选择上帝，不是。你从经文来看，你很清楚的看见，就是基督选择了门徒，呼召他们来跟随他的。所以在犹太教当中，当一个的学生他们要找老师的时候，他们选这个的拉比好不好，他们会评价哪个的拉比啊，然后他们就跟随他。今天我们找补习老师的时候，是不是补习老师来找你，还是你找补习老师？你找补习老师，对不对？你会选择今天是你找学校还是学校找你？应该是你找学校，对不对？但是如果学校真的很好的话，他有权选一些特别的优秀的学生。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其实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呼召门徒。所以要做门徒的一个的资格，就是首先是基督呼召你。你怎么知道基督呼召你呢？当你深信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救主，你要他做你的主人的时候，你要他做你的救主，做你的主人，做你的君王，做你的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呼召你了，你就成为什么门徒，像彼得像约翰他们每一天的跟随耶稣一样，在你的生命中每一天的层面当中，你跟随耶稣。有时候像门徒一样犯罪，有时候像门徒一样软弱，有时候像门徒一样疑惑、怀疑、信心不足，样样的事情，但神就这样呼召我们。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耶稣对门徒说什么？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耶稣跟着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如果不是父所赐的，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是上帝呼召你的话，你没有可能来到上帝的面前的。今天我们能来到上帝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是因为上帝在创世前已经拣选我们了。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里面是说，上帝在创世以前拣选了那些他属于他的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他拣选了一群的人是属于他的人。 时候到的时候，上帝的灵会感动他们，会开他们的眼睛，以致他们看见基督是唯一的盼望，唯一的救主。上帝如何的选择呢？是不是因为广丰特别好？是不是建发特别好？不是的。上帝有没有一个的 criteria， 就是有一些的准则，说怎么的选 Macarius 啊，90分啊，可以啊，我的概率是80分、90分就过了，是不是？没有的。上帝如何的来拣选呢？上帝的拣选是无条件的。所以在以弗所书1:5的时候，在阐述说上帝拣选他的儿女的时候，这里很清楚的表达上帝的拣选是无条件的。上帝是凭着他的旨意的喜悦 His pleasure, His will， 他拣选我们，所以是恩典，所以是无条件的。所以当我们要成为基督的门徒的时候，首先是上帝的呼召，是上帝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所以很奇怪的时候，当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样东西。你还记得的话，上前几次的时候我告诉你们说，加利利是一个受人看不起的一个地方，受人藐视的一个地方，是个黑暗的地区。但耶稣基督竟然偏偏的在这个的受人看不起、受人鄙视一个黑暗的地方拣选了他的门徒，这个的事情是非常我们令人很难以想象的。所以很长的时候我们认为就是耶稣会很风光，有时候我们认为耶稣基督会做一些平常人应该会做的事情，但是上帝却偏偏让他身在马槽之中，上帝却偏偏的让他住在拿撒勒，一个受人看不起的人，以致耶稣基督一生都被那些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那些祭司长瞧不起，他们说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鄙视他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可能在世界里面被人看不起的啊，如果你的薪水每个月没有赚2-3万，你驾的不是名牌跑车，或者你的职份、你的职位不是经理，可能不是很多人看得起你。今天很长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瞧不起自己，因为我们看世界怎么看人，结果我们用世界的标准来看自己，然后结果我们鄙视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是蒙上帝拣选呼召来做基督的门徒吗？还是你瞧不起自己？你要问自己 Do you still look down on yourself? 你是不是用这个的世界的准则来衡量自己？如果我现在给你们选一个的选择，如果上帝给你们做一个的选择，我给你做 Bill Gates 但不信耶稣的 Bill Gates 和一个穷光蛋的基督徒，你选哪一个？你会选择哪一个？你们说，我给你们选了，要做不信主的 Bill Gates 举手，要做穷光蛋的基督徒举手。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如果我真心的，就算我做穷光蛋的基督徒，我也甘心的做耶稣的门徒举手。很好，所以你们知道吗？这一切的世界上的一切的事物都是短暂的，所以不要看不起自己，真的。因为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得荣耀的时候，是我们真正与基督一同掌管这个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一些？我们为什么深信这些东西？因为上帝如此说，而上帝是不说谎的。而圣经就每一天在我们与基督一同活、一同与基督同走的时候，这一些上帝的话语就活生生的活在我们的眼前当中。每一天的生命当中，上帝的话语就彰显了这个世界的丑恶，彰显了我们内心中的败坏，让我们看到每一样的事情都是如此真真实实的，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说不要看不起自己。当耶稣基督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要做门徒跟随他的。虽然这个世界可能看不起我们，这个世界瞧不起我们，但是我们不可以瞧不起自己，因为上帝已经拣选我们了。你知道吗？这个拣选的东西不是开玩笑的，你不要以为可以用钱换来的。如果你有100万，打个比方，我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我有100万，我可以不可以说，上帝，我把100万给你，我要交换我的父亲母亲信主，你认为可以吗？不可以。 这是上帝的主权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要明白，所以当上帝呼召我们拣选我们做他的门徒的时候，是金银不可以买的，是无比的荣耀的。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受苦的，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是受人被人瞧不起的，但是是基督选召我们的。所以耶稣基督就在这个加利利这个被人瞧不起的地方就选召了他的门徒，而做门徒的时候有一些的代价是要付出的，所以很多人不要做门徒。在经文让我们看到要付什么的代价呢？在第十九节的时候，你看四章十九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做得人的渔夫。他们就立刻撇下网跟从了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要欺骗你们，就是做门徒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什么代价呢？最起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你要学习真理，就好像彼得他们、约翰他们，他们跟随耶稣基督学习真理，然后他们效法基督，他们学习基督所做的，这个叫门徒。第二个的层面就是他们需要做出牺牲了，就是为基督做出牺牲。所以你看在第十九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来跟从我。跟从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好像今天那些黑社会的老大，他们说好了，以后你跟从我，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黑社会老大说你要跟随他，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的意思。而且这个老大说，我会照顾你，我会保护你。所以同样，当基督呼召我们来跟从他的时候，就是要跟随他。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应许我们永生，他给我们将来有盼望。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跟从基督的意思也是等同于与基督在一起，基督教导他们。你知道在日本店的寿司啊，如果你要做师傅的话啊，不是去那个不是那个阿吉山这些，那些不像日本店的日本餐馆哦，真正的日本餐馆，真正的日本餐馆的那些的寿司师傅，他们要成为做寿司的话，他们需要可能10到20年的时间的训练，你们知道吗？10到20年的时间，头几年的时间他们可能要，我是说高级餐馆了，我不是说那些低等的，真正的日本餐馆，他们要每天要，可能头一两年他们要洗地、洗厕所，他们要做很多的事情。后来慢慢的几年过后，他们才学什么煮饭，慢慢的他们学怎么切，所以整个的过程他们可能需要用上10年才可以变成一个真正的好像一个的厨师一样。所以那时候有一个的纪录片就告诉我们说啊，就访问那些日本的厨师，那些的做寿司的师傅，他们可以拿捏他们那个的饭哦，这样拿了一下，然后放住，然后他说啊，那个记者问他，你有没有可能你拿捏那个饭的时候知道那个饭粒几粒？他说可以啊，会准吗？说差不多啊，可能偏差一两粒。结果他就拿捏了那个饭之后放在那边，那记者就问他啊，你说几颗饭粒？他就好像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是103粒。所以我心想说，是不是骗人的？哪里有这样捏了那个饭放着，然后说103粒？结果他算一粒粒算，结果出来是102粒。然后另外一次他说，哇，那个记者也不相信，竟然有这种事情。结果他就再捏多一把，这次是由师傅出马，那个很老的师傅，然后他说几粒？123粒。结果什么？真的是123粒。你说他们要用多少的时间来拿捏这个抓饭的这个技巧，以至于他们知道里面有几粒？所以他们需要什么？做学生做10多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做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也是一生的过程，一生的。当基督呼召你来跟随他的时候，来信靠他的时候，也是一生的过程了。所以你会问我说，耶稣基督已经不在这里了，这样我向谁学？你向圣灵学，圣灵会每一天的引导你，每一天你在你的工作的时候，在你每一天在家庭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圣灵会用上帝的话语提醒你， 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经历，一定有。若你是真的基督徒，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的。当你犯罪的时候，圣灵会开启你的心来责备你，一定会的。每一天我们就与基督一同的来同行，因为圣灵就用上帝的话语来每一天的来教导我们。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他们不明白的一些的朋友，他们会觉得基督徒很好笑，为什么每天好像对空气讲话一样，对墙壁讲话。你试试看，一个没有圣灵的人，如果每天他在那个墙壁上那边讲话，你会说他一定是有神经病。如果一个人每天对空气这样讲话，你会他说这个要送他去板桥医院，他脑筋有问题。但基督徒不是的，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与基督是有一个的关系的。这是属灵的，是他们不明白的，因为他们拒绝上帝，所以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基督徒这样呢？为什么基督徒好像没有许多的害怕？为什么基督徒能与上帝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鄙视我们自己，因为上帝真的呼召了我们。所以做门徒需要付上另外一个的代价，就是牺牲的代价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二十节说他们立刻撇下网就跟从了他。二十二节说什么？他们立刻离了，就是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可能认为哦，这个跟我没有关系的，这个是跟好像剑发一样，这种要全时间做传道人，所以他们需要放下工作啊，不管薪水拿多少，要放下工作去读神学。这个是关乎传道人和牧师的，跟我没有关系。如果你们这么的想的话，我说你们错了。当然，你不需要放下你的工作。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全时间的来侍奉他，你不需要放下你的工作。但是如果你认为当你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是不要求你来牺牲的话，你就错了。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4:25，我们看路加福音，我们翻路加福音14:25-26，路加福音14:25-27哦。路加福音14:25-27，请汉武用新译本带我们一同的来念哦。
有许多人与耶稣同行，
他转身对他们说：“如果有人到我们这里来，爱我不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好，就念到这里。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的门徒说什么？如果有人来到我这里，爱我不超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这个的要求是很高的。在原文里面呢，如果你看和合本和新译本，它是翻译成什么？它是用恨这个字。所以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要恨父母，不是，因为十诫里面说要孝敬父母，但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爱耶稣、爱上帝的心是不能超越世上任何的一切的。而27节说，凡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羞辱的记号。你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可能你认为很羞辱，但上帝就要你背这个十字架跟从他。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苦难的象征。如果上帝要你经历这些的苦难，你说我不要的话，你真的也不配做他的门徒。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也是孤独，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孤独的，他是一人而行的。如果上帝要你这样的来行，遵行他的旨意，你说你不要的话，真的我们也不配做他的门徒。十字架是牺牲，你要牺牲一切的代价，艰苦、 逼迫、舍己、顺服，这就是做门徒的代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代价是很大的。你们还要信耶稣吗？你们还要信耶稣吗？你们还要做基督的门徒吗？真的吗？还是不变？没有办法。所以当门徒们呢，你知道耶稣起初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人，几万人哦，跟随他。耶稣当时候在加利利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是几万人，因为在吃饭的时候就有5000个人在草场上，而且是男人啊，不包括妇女还有孩子。所以耶稣所到之处都是影响很多的人。但结果在耶稣他后来，耶稣越来越真实把他的要求讲明的时候，后来许多的人，可以说是全部的人都离开了，只剩下12位，而12位当中有一位是出卖耶稣，就记载在约翰福音6章里面。所以结果耶稣就问门徒们，就是问彼得、约翰，你们要离开我吗？然后彼得怎么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信了，而且我们知道你是那圣者。所以他们真心的跟随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真的要想清楚，你们真的是不是真的要做门徒，还是你们还是认为说我不要做门徒，我只要做信徒？但我很坦诚的告诉你，那个是不正确的，不是圣经的教导。除非你能从圣经里面来找出说有这样所谓的做信徒而不做门徒的，这样我才会赞成你。但圣经中从来没有这样。所以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很大的，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就好像门徒他们把那个捕鱼的行业放下了。你知道捕鱼比起当时候种田的那些农夫，他们的收入是比较好的，但他放下了一切就跟随了耶稣基督。所以有一天如果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吩咐你要放下一些的事情，放下你心中要的东西的时候，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虽然我们有时候不顺服上帝，上帝不会就说啊，你这样不像样就不要你，不会。因为做门徒是上帝选择的，而上帝选择了我们之后，他一定会跟随我们到底，塑造我们到底。虽然我们有时候悖逆，但是他会一直不断的陶造我们，直到我们成型，直到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上帝一定会不断的塑造我们的，不会放掉我们的。 God will not let us go。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基督应许门徒他们会将成为得人的渔夫。你看在这里的时候，在4章19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做得人的渔夫。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从来没有说等你得人如鱼之后你才成为门徒。耶稣从来没有说你做得人的渔夫就是你传福音，你懂得传福音之后你才成为门徒，没有。在这里经文怎么说呢？耶稣说，我要使你们， I am going to make you。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要塑造我们，改变我们，训练我们，帮助我们成为捕鱼的，就是传福音的基督徒。 God will make us， 而不是我们努力的去弄做，然后我们才说哎呀，我很传福音的，所以我是基督的门徒。不是的，而是当上帝呼召你做门徒，你跟随他的时候，上帝就在那一刻的时候就不断的一直改变我们的生命，用上帝的道不断的教导我们，慢慢的我们就神会改变我们，使我们去传福音，而不是你去努力的。不是，是我们努力，但是不是我们努力了之后才成为门徒的。在这里的时候我要指出，就是19节里面和合本的翻译说得人如鱼哦，得人如鱼一样。我觉得这个的翻译不好，这个的翻译会令人误解。 真正的 OK， 原如果按照原文的话，应该是像新译本这样的翻译，翻译成什么？得做得人的渔夫。英文的翻译都是翻译成 I will make you fishers of men。为什么我说这个翻译不好呢？因为这个的和合本的翻译会说，你会给你的印象说，你作为基督的门徒之后，你会得很多人，得人如鱼吗？你会给你一个假象，就是说你成为门徒之后，你传福音的时候会很多人信主，不是的，乃是说基督会使我们做得人的渔夫，就是说耶稣会陶造我们，以至于我们会什么传福音，我们会去见证他的意思。所以这是上帝给门徒们的应许，当时候的门徒的应许，也是给予我们今天的应许。 What God promised in the past, God also promised to us today。 所以当你愿意做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上帝会陶造我们，我们慢慢的，我们会越来越像主一样，我们会愿意的来传福音。所以很长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看见一样东西，我们要补足我们没有传福音，结果我们有时候就教会有开了很多的活动啊这些，而我们传福音的事情是往往只局限在就是教会有这些的项目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不是的。你会发现那一些真的从心中立志要跟随耶稣的人呢，你观察他们的生命，他们很自然的流露的就在他的生命当中一定会传福音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立志说你知道主呼召了你，你立志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会陶造你的，你会慢慢的你会传福音的，而不是来到什么教会有一个的节目一个项目的时候然后有对啊，圣经说要传福音，我没有传福音，然后我们来做一点东西来传福音，不是的。这里圣经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有许多的人信，所以我说我不喜欢那个的翻译得人如鱼，那个的翻译是 fishers of men， 就是你做得人的渔夫，就是我们会传福音，得不得鱼是上帝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乃是我们只是要去忠心的来做而已。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扬天国的福音，医治民间各种疾病各种病症，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全地，人们就把一切患病的，就是患各种疾病疼痛鬼妇癫痫瘫痪的都带到他面前，他就医好他们。二十五节，于是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和约旦河东来跟从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你们会看到耶稣基督除了他的救赎大功，耶稣基督的主要的事工有两种，哪两种呢？就是第一，就是教导上帝的话。所以你看到第二十三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什么教导人。所以耶稣基督主要的事工是教导人，除了救赎大功，第二个的事工是什么？传天国的福音，与施怜悯。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耶稣也施怜悯。耶稣怎么施怜悯呢？耶稣使那些得病的得医治，那些被鬼附的他也医治他们，把鬼赶出来。所以在二十三节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就走遍加利利来教导个人，这就跟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讲得很清楚，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所以今天教会的主要的事工应该是什么？同样的教导人，同样的传福音与施怜悯。教会不是俱乐部，教会也不是机构，机构的存在是要补足教会的欠缺， 与不足。上帝的信永远都是教会，不是机构。所以有一次，当那时候要开始教会的时候，维军就问我，我那时候我们在做机构的工作，说为什么现在我们在开 FIDE event， 你为什么要开教会？我因为维军每次问一些很尖锐的东西，结果我就说，因为机构不是上帝的心意，教会才是上帝的心意。而教会有里面有教导，教会里面有传福音，教会里面有施怜悯，教会里面有纪律，教会里面有圣礼，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主要的施工是教导、传福音与施怜悯。当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恩约教会缺乏什么？你认为我们缺乏什么？传福音与施怜悯，你们发现到有没有？但是当我们还没有去传福音与施怜悯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改变的是什么？不是改变去做多点，不是，而是我们真的有没有真的做门徒来跟随耶稣。因为当你没有做门徒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要推东西推不动，没有人推不动。只有当每一个的人都好像主的门徒一样，像精兵一样的时候，施工就动了。所以这的确是我们很弱的地方。所以我们盼望就是神怜悯恩约教会，让恩约教会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与施怜悯的。所以我们不是单单只传福音不施怜悯，这个是不对的。就好像你传福音你不给面包一样，那个人已经饿死了，已经要死了，然后结果说我传福音给你而已啊，你就平平安安去吧，我不给面包，这是不对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或者有一些的人只说我给你盖房子，我给你吃面包，但从来不传福音的，有没有这样的施工？有许多的，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传福音与施怜悯是一起的，是上帝的心意。就好像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施怜悯来帮助那些的人。在这里的时候我要提出哦，耶稣基督施怜悯的施工就包含了医病与赶鬼。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这个今天就是好像有些灵恩派的教会每天都有赶鬼的，每天很多鬼的，他的教会里面都有鬼，一大堆的鬼，很多鬼。因为他们以为圣经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说，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鬼要赶来赶去。有些的马来西亚的传道人，我知道他每天他不是预备讲章，他不是好好的来预备教导，不是好好的来祷告，是每天跑来跑去继续赶鬼的。有没有这样的传道人？我有看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说很忙的，你知道吗？我从这里酒后我去到那个地方，我赶了鬼，那我回来的时候多两个三个小时，另外一个的地方再坐那个车去另外一个地方赶鬼，结果他就给那个鬼啊玩得团团转，真的。所以有一次我在神学院里面，我就讲一句话说，谁告诉你有鬼就传道人就一定要赶鬼的？谁告诉你的？哇，他们就我说哇，你这么见发讲这种话，因为见发每次讲话都很极端的。我说圣经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当保罗他看到有一个人跟女的被鬼附的时候，他保罗有没有说哎来来来过来我帮你赶鬼？有没有？保罗没有理他，你知道吗？直到是保罗被那个人烦到真的他没有办法把福音传开来的时候，他才把那个鬼赶出去。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传道人的责任不是 Ghostbuster Ghostbuster， 我们小时候一个那个卡顿哒哒哒哒，不是，是什么？传道人的责任是什么？是要教导、祷告、祈祷以传道为事哦。所以在当时候耶稣基督的时代里面，有大量的鬼邪灵出现哦，是因为这是属灵界的一场的征战。当基督到来的时候，有许多的鬼被赶出，是因为这是弥赛亚的记号。弥赛亚就是上帝的受膏者的记号。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我若靠神的灵赶鬼，神的国就已经临到你们。 所以耶稣是告诉他们说，若他靠着上帝的灵赶鬼的话，上帝的国度已经在他所行的这一切的事情上彰显了。彰显他什么？他就是那弥赛亚，他就是上帝所立的那一位的君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在马太福音28:18的时候，耶稣就上前就对门徒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所以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后升天，接受了一切的权柄之后，这些鬼附的事件就不像当时候耶稣的时代这么多。你看四福音书里面到处都是有鬼怪的，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有多少个就是被鬼附的事件？只有两处，很少的，只有两处记载而已。所以使徒你们到处看使徒到处赶鬼，有没有？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认为就是说今天被鬼附的事情是许许多多的，不是的。而基督徒，我要告诉你，基督徒是不会被鬼附的。我说真的，被圣灵重生的，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是不会被鬼附的，这个是很清楚的。我们看约翰一书4:4，约翰一书4:4，约翰一书在后面哦，在教会的圣经1855页。孩子们，你们是属于神的，并且已经胜过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在你里面的是谁？圣灵。比那在外面的更大，那外面的是谁？如果你看上下文，你就知道是那世上的恶者。所以有一次那时候，学理，因为他出国，你知道，在伦敦哦，在那个酒店哦，很偏僻，所以他们每次都很害怕鬼的，那些非基督徒都很害怕鬼的。所以曾经我有遇到他的一个同事，中国的，然后他在 BA 里 British Airways 里面做工。就跟他谈，我想办法要跟他传福音，然后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在酒店里面都有一本的圣经，你知道每个的酒店都几乎都有一本的圣经的。说我知道有一本圣经，你知道他告诉我什么？我说 你有空的时候可以打开来看一看。他告诉我一个事情，说，你听清楚，是一个受共产国家影响的一个的中国的长大的一个女孩子。他告诉我说，这个的圣经啊不可以动的。我就说为什么不可以动？圣经就本来拿来看的嘛，拿来读。我说这个的是镇压的，所以你不可以随便移动它，不可以打开。什么意思呢？就说里面在酒店里面有那些的鬼怪，你不要去动那个圣经啊，因为那个圣经啊放在那边就是要镇压那些鬼的，所以你一动的时候，那个鬼会跑掉的。所以。学历也是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哦。有一次他在酒店里面，我不喜欢谈鬼怪哦，等一下你们什么都听不进，只听到我这个鬼怪的故事而已。跟你们讲故事呢，就是结果你们只记得我的故事，不知道我讲什么。所以他就说，有一次在他的那个酒店里面，晚上的时候，在英国的那个的马桶哦，马桶不是就是这样的，那个一个手把手，这个什么手把。然后要这样抽水的，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厕所哦，一直不断有抽水，嘘，然后那个的声音哎，他的那个马桶不是自动的，不是 automatic 的，听清楚啊，哇，结果他吓到整个吐在那个床单下面，然后祷告了，不断祷告，结果他祷告的时候，哇，圣灵就提醒他一句一句的话。在你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更大。后来他一想到这个的经文的时候，结果祷告之后那个声音就停止了。这是他的经历啊，不懂是不是，但是那个不是 automatic 的，不是自动的，那个的声音也不懂从哪里来的，就是有这个的水一直不断抽水的声音。所以你说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鬼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告诉你们，就是当你被重生的时候，你有圣灵内住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在你里面的比那外面的更大，你是不需要害怕的。所以 当主恩他那时候像一个婴孩六个月大的时候啊，天恩还不在的时候，我带他去丧礼。你知道华人最禁忌的是什么？就是你去丧礼，那些啊那些异族的那些道教的那些丧礼，很阴森森，很恐怖的。我就带他去，然后每个人惊讶了，哇，这他们心里想用福建话，哇，我们在戏耶，这个不知道死活，这个这么小的婴孩带他去丧礼，我还带他去丧礼，然后看看这个棺木，然后我还记得他们这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他睡了，然后在那边坐，每个人在看着我。因为从你会发现华人哦，新加坡的华人不会带婴孩哦，四五个月六个月的婴孩去什么去丧礼的，不会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很倒霉的事情。但我为什么敢呢？因为我知道在我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更大，我不害怕，真的。我比较害怕的是什么？我害怕上帝，我敬畏他，我不是怕那些东西。所以有时候我要丢垃圾的时候啊，我找不到那种桶，你知道有一种桶呢，那个因为这个是不可以讲得太清楚啊，你们懂就懂，不然等一下我会喝咖啡的。有时候东西没有东西没有地方丢的时候，我就丢那边了。然后说顺便呢，反正他也要烧的，一起烧去了。所以，但是我的朋友啊，不是这样的，他踩到金银纸的时候，结果整个脸都变了。但是我叫他信耶稣的时候，我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他就骂我，甚至要打我，你知道吗？但是他踩到那种人家的烧的金银纸，哇，整个人吓到这样，整个都不会动了。哇，底下明天要用回家用柚子水洗呀、啊，这些，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就问我妈妈，我说你为什么这样怕鬼？你不怕上帝？你为什么怕这些鬼？你不怕上帝？你就看到人真的是很软弱。很堕落，竟然害怕鬼怪，不怕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被重生的基督徒是不会被鬼附的。我们再看五章十八节，同样的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就是说他不会继续的一直在犯罪之中。而且从神生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从神生的那一位也必保守他，连那二者也不能什么碰他。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是，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二者也无法什么无法害他，真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怕鬼还是你们敬畏上帝，我不知道，但是圣经很清楚的就给我们这样的安慰、保障和应许哦。所以今天教会要提防的工作是撒旦做欺骗的工作，使教会离开圣经，用试探的工作以至于我们跌倒、我们犯罪、得罪神啊，用逼迫，就是用那些属于撒旦的那些的子民来攻击我们这一些的事情，而不是用鬼附的事情。鬼附的事情是很少的，不会在真正被重生的基督徒的身上发生，不会。但可能在非基督徒的身上可能是会有的，可能，但是是很少很少很少的。然后可能那些的像福音没被传遍的那些不是城市的地方，那些乡下的地方，你就会看到那些的宣教士就会见证，他们就在那边有许多赶鬼的经历，不是城市，不是那些福音传道的地方所有的现象。然后第二个的事情，你就看到耶稣有大量的医治的施工，而大量的医治的施工，不是说你今天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啊，你有什么的病症，结果我就带你去那个灵医的布道会，啊，今天你看到那些的教会很多人。他告诉你什么？你为什么你去那个灵异的布道会，你没有被得医治？因为你没有举起圣洁的双手。他引用了提摩太前书，他说你没有举起圣洁的双手的时候，结果你没有得医治，为什么呢？因为你开风扇，你开风扇为什么它不会转，它不会动？因为你没有插进那个电源吗？所以你举起圣洁的双手就是什么 ？You are connected to the divine power of God. Hallelujah, Amen. 就是你就是上帝，就是那个电源。你生气。伸上你的双手的时候，你就插到那个电源，结果你就会被得医治。所以他说什么？你在 灵医这个医治的布道会里面，你没有得医治是因为什么？你没有举起圣洁的双手，你没有插电，就好像那风扇不会动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他们引用圣经然后自己诠释，他们一厢情愿的。所以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使瞎眼的可以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这一些的大量的事工不是今天我们可以抄袭的，不是，因为这是标记他是弥赛亚的记号。 All these are signs pointing that he is the Messiah, he is the coming one, he is the holy one, he is the one from God. 这一些是指向他是上帝所差遣的，所以有大量的赶鬼，大量的医治。所以你看马太福音十一章四节，当施洗约翰他怀疑耶稣基督是否就是那一位的时候，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你们回去把看见和把听见和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眼的可以看见，瘸的可以走路，患麻风的可以得医治，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听。这些是什么？指向上帝的国度降临，他就是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被迷惑。今天我们有病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吗？可以。你需要这样吗？不需要。你祷告的时候可以举起双手吗？可以。因为保罗说举起圣洁的双手祷告，但是不是说你要举起双手，你要去那些的地方上帝才听你祷告，你不去那些地方上帝不听你祷告，结果上帝好像就在某一些的地方不在这里，也上帝也不住在 你内心里面，这些都不是正确的教导。所以在二十五节的时候，于是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和约旦河来跟从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许许多多人就开始跟从耶稣了，当然一定跟从耶稣了，因为有这么多人得医治，有这么多赶鬼的事件，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结果有大量的人，许多的人来跟耶稣。他们跟耶稣的目的有什么？看热闹啊！今天如果 F4 来的时候你就看热闹，我不知道，不是，可能不是 F4， 那个 F4 已经是退休了现在我不知道最红的是谁啊，所以看热闹。有一些人是要搞革命的，因为他们要推翻罗马政权。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当他们要立耶稣为王的时候，耶稣就离开他们了。耶稣不是来搞政治的，耶稣是要彰显上帝的国，是属灵的国度，将来要来的才是那个真实的国度啊。所以现在是属灵的国度，不是来搞革命的。所以耶稣当时候行神迹，有些人是来看神行神迹的，有些人是因为有病，所以他要来得医治，得了医治之后他就跟随耶稣。有一些人是什么？为了要求耶稣赶鬼看热闹。结果今天我要问你们，你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你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怎么说？哦，信耶稣很好，因为有平安。信耶稣很好，因为一帆风顺。信耶稣很好，因为没有苦难。你为什么信耶稣？为什么？你为什么跟随他？你为什么要做他的门徒？为什么？为什么？我盼望就是说，我们知道，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会告诉他，因为我知道他就是上帝，他是上帝所差遣的儿子，我知道他有永生，他就是真理。我盼望我们有这样的确信啊。所以彼得就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我们已经相信并且相信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都知道明白。如果你说你听完这一场的道之后，听完一堂的道之后，你还说我不配做基督的门徒的话，我要鼓励你，没有一个人是配的。如果你说你很配得做基督的门徒的话，我说你最不配。如果你说你不配的话，我就说对了，我们本来就不配的。所以在耶稣所选召的门徒里面，有哪个是配的？你看彼得，彼得很贪生怕死，结果耶稣说，耶稣说是你的话，你叫我下来，我要走在海面上，他就第一个走在海面上，结果有风来了，风浪来的时候，他就第一个沉下去，说主啊救我。是他第一个说 主啊，你去到哪里，我就跟随你了。结果什么？他要受逼迫被捉拿的时候，他就三次发誓说：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我从来都不认识。他是个贪生怕死。撒该呢？撒该有没有跟随耶稣？有，他是个很矮小的撒该啊，贪污的。然后结果他爬上树上来看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下来，撒该，我今天要来到你的家。这种贪污的人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吗？我们看莫大拉的玛利亚，一个被曾经被七个鬼附的一个这么肮脏的一个女人啊，没有人要接近她的，她可以做耶稣的门徒吗？你再看约翰是没有爱心的。当耶稣说他要进撒玛利亚城的时候，那撒玛利亚人已经接受了耶稣。然后当撒玛利亚人知道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撒玛利亚人是讨厌犹太人的，所以当他们知道耶稣要洁净，就是路过他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不接待耶稣的时候，约翰气得半死的说，他信心很大，大到一个程度说，主啊，你要不要叫我祷告，让我祷告，让那个火把他们烧掉，好像心好像以利亚一样，没有爱心的，脾气很暴躁。这样的人可以做耶稣的门徒吗？或者多马，当每一个人在庆祝哈利路亚耶稣已经复活的时候，他说我没有看到，我不相信，我除非我看到他，然后我还摸他那个钉痕的时候，我才相信他是复活的主。这样的人配做耶稣的门徒吗？或者强盗，挂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他一生什么都没有，没有做什么好的，结果他还为他的罪行死在十字架上，结果他这样的人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吗？总结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是配的，但是耶稣却选召他们做他的门徒，以至于后来彼得一个贪生怕死的变成教会的坚固的磐石，以至于那个的撒该后来耶稣基督见了他之后，他就说，主啊，我要把我一半的财产都分给穷人。以至于那个莫大的拉的玛利亚，他就跟随一从的一些的一群的女人，就默默的跟随耶稣与他的门徒，来支持耶稣，来负责耶稣的饮食，负责耶稣许多的一些的事物。他也是其中的第一位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位。约翰也成为教会当中啊，我们教会中里面所称呼的啊爱心的使徒。曾经是很暴躁没有爱心的，后来的什么上帝改变他成为有爱心的使徒。而多马呢，多马也成为那第一位在圣经中记载就是称呼耶稣基督为我的上帝我的主，就是他是第一位 You are God my Lord。 而强盗呢，他就在那十字架上他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结果耶稣就告诉他说，你与我今天一同往乐园去。所以没有一个人是配的，而上帝会改变我们，上帝会改变我们。所以我在讲这堂道的时候，我也心中有很多的亏欠，因为我知道上帝要我做的许多的事情我没有做，但是我知道上帝会改变我，上帝会塑造我，上帝不会放弃我，我要跟随他。你们是否愿意？基督呼召我们做门徒，基督呼召你，你愿意跟随他吗？你愿意学习真理效法他吗？你愿意为他舍弃一切吗？若你愿意的话，基督应许我们，他将使我们成为的人啊的渔夫。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吗？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就总结了。我最近看了一部的电影很不错，叫孔子。这个的孔子啊，那时候我看的叫孔丘，结果他很惨，他后面的时候颠沛流离周游四国啊，都是从孔子那个时代，因为他遭遇了这些事情，结果产生了成语，好像是啊。然后我就看，哇，这个人很惨，惨到一个地步。结果我就说，哎，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是电影啊？不懂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结果我去 Google 一下，现在什么事情 不知道的话就 Google 一下 Google 一下，然后看这个孔丘，然后我就查，哦，的确他真的是周游列国，他真的有一次落魄到一个地步，结果外面的人怎么形容他，他就好像一个丧家之犬一样啊，坐在城门外，结果他有一群的门徒哦，紧紧地跟随他，鲁国不要使用他，所以结果他去到每一个的国家的时候，很多的国家都可能把他拒绝他，然后有一些的国家可能他不要去，结果他就在各个的列国里面周游啊，很落魄，直到有一次有一个的记载里面，我不知道是否是真实，就是有7天之久他没有饭吃，但那些的门徒他的学生，他们叫他夫子就跟随他，他们跟随了一个的圣人，一个伟大的人啊，他们愿意付出他们的代价，那些学生放弃他们的家人，放弃了国家来跟随他。但我要问哦，你们愿意跟随耶稣吗？你们愿意跟随基督做门徒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回应他，主呼召你做门徒，你愿意吗？你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自己回应上帝，我们的主。待会若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可以站立，带我们一同的来祷告。有感动的弟兄姐妹，若主的灵感动你，你带我们一同祷告。汉姆带我们祷告，汉姆。
主啊，我不能再次我们献上我的感谢，我们接受你不能做传讲圣经的话，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也是误会，我们也是误会，我们也是肮脏。
是。
但是主，因为你的恩、你的爱，再次召集我们在一起。
是。
让主从你上，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是。
再次挽回我们，主，我们感谢。主，你不但把我们的给挽回过来，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是。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价值的，我们活着是有方向的，因为主你是主，你是那位永生之道的主。也帮助我们，在我们永生之年，我们能够活着为的是主，我们死的也是为了主。所以当再次提醒我们，主，我们若我们的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再次清楚地认识到主，我们 要借着你的话来成为脚前的灯，成为路上的光，以致我们行事为人一言一举一动都满足自己的喜悦，
是
陶足自己的安心。主你再次保守我们，让我们再次更像属于自己，以致我们能够发出我们的馨香之气，让我们作为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认识你的，看到我们的好行为，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接受你，成为他们的个人救主。
啊，是。
你再次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若死了就有益处，就再次有同在。到我们的一生，是在能够活出你的馨香之气。
是是。
在整个祷告奉主的圣名求。
阿门。